第十五集，最终我们意识到，这些跨团队沟通方法需要的根本不是改进，而是废除。有哪本书上写着每个项目都必须要那么多独立的实体参与吗？并非我们想到的解决办法是错误的，相反，是我们一直在努力解决错误的问题。当时我们还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但我们明白真正的问题所在。不断增加的跨团队协调成本，这个思路转变的推动者自然是杰夫。在亚马逊任职期间，我听他多次说过，如果我们想让亚马逊变成创建者能够创建的地方，就需要废除跨团队沟通，而不是鼓励沟通。如果你将提高跨团队沟通的效率视为一种缺陷，那弥补缺陷的方法就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方法。他建议每个软件团队都给自己拥有的系统服务创建应用程序接口 API。 API 是一组例行程序、协议和工具，用于创建软件应用，定义软件组件如何交互。换言之，杰夫的看法是，我们要重点通过定义清晰的 API 进行松散耦合的机器交互，而不是通过电子邮件和会议进行人际交流。这样做，所有团队都将获得自由，都可以自主的行动，加速前进。 NPI 组织依赖的初期解决办法。当时我们并不缺商业好点子，事实上我们的点子多到无力支持或实施。我们只能从每个季度中挑出几个大的计划，应该优先实施哪个计划简直让我们发疯。我们必须找到办法确保我们的稀缺资源，主要是指软件工程团队，用于那些能对公司的业务产生最大影响的计划。新计划启动流程 NPI 应运而生，它的作用是全局性优化计划次序，通过比较考虑中的所有计划，决定哪些计划应该立即实施，哪些计划可以暂缓。这种次序优化流程被证明很难执行。推出运营中心成本节约计划，增加可能提高服务类销量的某个功能，清理必须的旧代码以延长其使用寿命，哪个计划更重要？有那么多未知的东西，有那么多远期的预测，怎么比较？我们确切地知道会节约多少成本？我们知道增加新功能后能提高多少服装销量？如何计算重组代码的财务回报？旧代码出错引起的系统故障和停运会造成多大代价？所有的计划都有风险，都在争夺同样的稀缺资源。计划筛选 NPI 是我们当时解决计划排序、决定胜出者的最佳办法。没人喜欢 NPI， 但鉴于当时的组织情况，我们必须这样做。 NPI 的工作流程为：每个季度团队提交自己认为值得实施、需要其他团队资源的计划，这基本上意味着几乎是所有规模适度的计划。准备和提交 NPI 申请要花不少功夫，你需要准备单页报告、书面的计划摘要、受影响团队预估、消费者采纳模型、损益表，以及说明立即实施该计划对亚马逊的战略价值。哪怕只是提出某个想法，也是一件需要大量资源的事情。所有的 NPI 申请都需要接受审查小组的筛查，说明不详尽、不符合公司的核心目标、投资收益率低或明显无法过关的计划，第一轮就会被刷掉。那些前景看好的计划会进入下一轮，接受更为详细的技术和财务审核。这个步骤是在会议室里实时进行的，来自主要部门的领导者对计划加以审查，提出澄清性问题，并估算各自部门能够为完成该计划提供多少所需资源。通常与会者有30到40人，他们要完成所有计划的审查，因而会议的时间拖得比较长，很讨厌。接下来，人数更少的 NPI 核心小组会对计划资源和回报估算进行校准，然后决定启动哪些计划。审查小组的会议结束后，所有计划团队的领导者都会收到一封审查结果电子邮件，有三种结果，从好到坏依次为：恭喜，你们的计划已被批准，协助完成计划的其他团队也已准备就绪；坏消息是，你们的计划未被选中；好消息是，被批准的 NPI 计划都不需要你们的资源帮助。很遗憾，你们的计划都未被批准，虽然你们也许还指望这些计划来达成团队目标，不过其他团队获批的 NPI 计划需要你们的资源。为自己的内部计划配备人员之前，你们必须优先保障这些 NPI 计划的人员需求。祝你们好运。我们的优先选择。很多 NPI 计划都存在较大的误差棒，也就是说，潜在成本和预期收益的范围都很大，没有参考价值。 我们预计该功能将产生400万到2000万美元的收益，开发工作量为每个月20到40个人。计划中的这种估算数据很难加以比较。对很多计划团队而言，最艰难的是准确地预测消费者行为。我们一次次地发现，在开发阶段，特别是在开发新功能或新产品时，消费者会出现我们预想不到的行为。即使我们用最精确的模型来预测消费者会采纳何种行为，结果也会非常离谱，从而引发永远没有定论的激烈争论。比如看看下篇导言中的智能手机 Fire 实例。我们不是这样想的，这是个垃圾产品，但我们还是要推出它。我们对这个产品抱有很高的期望，而且已经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为了提高计划的准确性，我们设立了反馈环节，用以衡量预估结果与实际成果之间的匹配度，从而增加一层责任。杰夫·威尔克会把获批的 NPI 计划的纸质文本存放起来，以便今后核对实际成果和预估结果。透明性和责任的增加可以帮助团队的预估结果更加接近真实，但依然不够接近。完成首次计划陈述，1年多以后才会有实际成果，因此要等待很长时间才能知道需要做出哪些调整。总之 ,NPI 流程不受人欢迎。对任何经历过 NPI 的亚马逊人提及它，你可能都会看到它露出厌恶的表情，还可能听到一两件极为糟糕的事情。有时候运气好的话，你的计划会被批准并顺利推进，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你的计划会被毙掉。你不是做自己重要的工作，而是受公司委派去支持其他团队的计划，还要处理自己的分内事情。我们称之为被 NPI 了，也就是说，你的团队要付出资源，却几乎一无所获。 NPI 流程是员工的士气低落，不过提振士气并不是亚马逊的作风，其他公司会有提振士气的计划和团队，比如娱乐俱乐部和文化委员会，他们认为需要借助公司资助的娱乐和社交活动来解决提振士气的问题。亚马逊提振士气的方法是吸引全球的顶尖人才，为他们营造创新氛围，让他们能够自由地发明和创建客户喜欢的产品。如果你的绝妙想法每个季度都因为 NPI 这种缺乏个性的流程而深受打击，那你是无法创新的。在第6章中，我们将讨论亚马逊的理念，只有关注可控的投入类指标而非产出类指标，才可以驱动有意义的增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士气就是一种产出类指标，而发明和创造自由则是一种投入类指标。清除创新障碍，士气自然会提振。问题是为何会这样？不是 NPI 角斗场上那些参与者或者数据库小集团不合格或动机不良，他们都是出类拔萃、才华横溢、勤勤恳恳的人，都在同依赖逆流战斗。面对指数级增长的挑战，如果用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力量迎头撞上去，那只会让你受困于指数级增长的成本。这种策略是行不通的。我们必须想办法遏制这些依赖挑战。我们意识到，最有效的方法是承认我们一直采用的 NPI 流程有问题。最终，亚马逊创新了解决办法，从源头上阻断了依赖问题。第一种解决办法，两个披萨团队。鉴于我们最好的短期办法都不能解决问题，杰夫提议，我们不要寻找新的、更好的办法管理依赖关系，而要想办法消除依赖关系。他说，我们可以将软件工程师重组为更小的、基本自主、联系松散、只在必要时才产生联系的团队。这些基本独立的团队可以平行地开展工作，不是要加强团队协调，而是要减少团队协调，加强创建。最困难的部分是如何实现这种结构性转变？杰夫将这个任务交给了首席信息官 CIO 瑞克·达尔泽尔。瑞克先在公司上下征求想法，然后加以综合，形成了界定清晰、未来数年为人津津乐道的组织模式——两个披萨团队。团队的规模不应超过两个披萨就可喂饱的人数。瑞克相信，随着数百个两个披萨团队的最终组建，我们的创新速度会令人眼花缭乱。这项实验从产品开发组织部门开始，如果有效，就在整个公司推广。